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我是孟远。
孟远好，欢迎大家收听亲情不断电，我是程明。
程敏勋好，那欢迎来到婚姻体验营，为婚姻立界限。我们最近在说立界限的十律。
对，
那上一次说到了嫉妒律，在嫉妒律之前呢，我们说到了第七律，叫做积极律。
对，那我们今天的第九律呢，叫做活动律。
哎，这个积极律呢，跟活动律呢，感觉上很像。
对，那积极律呢，指的是在情绪的反应和这个思维的考虑方面采取积极的行动。
就是要积极的去思考，积极的深思熟虑。
对，而
活动律呢？
而活动律呢，指的是自己主动采取行动的。所以一个是在这个情绪层面的，一个是在行动层面的。
是。一个是情绪，还有深思熟虑。那来到了这第九律呢，就真的要实实在在的有行动了。说到行动哈，通常我们都会有主动去做事儿的人，也有被动的被指挥的人。
对，特别在夫妻的这个关系里边哈，一般来说都是有一个主动的一方和被动的一方。
因为很多夫妻啊，其实可能听到这一点的时候都会会心一笑的。仔细想想，生活中每一天处理大大小小的事情啊，通常真的都是二分法。
对，
要么你是主动的那一个，要么你就是被动的那一个。
对，当然也还是会可能会分不同方面的事情。
当然
有些比如说家务方面的事情，也许妻子会更加主动去处理。那如果是有一些比较，比如说是
出去旅行，
出去旅行啊，对，可能是丈夫会再是主动的一方。
对对对。那对于两个人呢，在生活当中的无论是大事小事，对内还是对外哈，有一方呢常常是那个设立目标，然后逼着另外一方去跟他一起达成目标。
对，
常常会有这些事儿发生啊。那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不自觉的在这个活动率当中呢，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要么你成为主动的一方，要么你就是被动的一方。
主动呢是这方面是其实是有很多的优势的，但是呢它也有一些弊端的。但是是一种好的经历，因为这个主动的这方面呢，它会更主动的去解决问题，那他就更容易的犯错误。
对对对。
但是呢反而呢就在犯错误里边呢，他就会得到学到智慧了。
是的，其实主动的这一方哈，不自觉的，因为他承担的事儿多嘛，想做的事儿也多嘛。通常这样性格的人呢都是那种积极出发，然后常常在做各种事情的时候会做错的。但是这种人很容易学习到东西。
对，他经历多嘛。
对的。
而被动的这方面呢，就是不太容易学习的。他们是不太喜欢冒险的，比较害怕冒险的。
对，
而且是比较退缩的那边。
是的。那其实造成被动的个性啊，有很多成因。我们不妨在这里啊跟大家念叨念叨。
对，被动呢它是因为害怕失去对方的爱。
对了，这个其实也常常见的。我们潜意识中都怕做错了，然后害怕失去对方的信任。
对，会被对方责备啊。
对，
做错了事儿啊。
也有一些压根儿就不觉得自己有问题。这个也挺多的，
挺多的。因为他就是被动那边退缩，有什么事情就交给配偶了， 觉得没什么不好啊，因为对方他这么主动，他那么能力这么强，就交给他了。
对，
嗯，
那也有很多很多人呢，真的就是害怕犯错。
嗯，
还有一部分的人呢，基本上是懒散成性，
嗯，
就是他就懒得做。
对，
这种多半都是从小养成了一些不太好的习惯。
嗯，所以呢，其实在这个被动的这方面呢，
嗯，
袖手旁观呢，其实是也是设界限的一个非常大的障碍。
是的，因为我们不管是什么因素啊，如果造成了我们被动的个性的话，
嗯，
那结果都是一样的。而且因为被动，这种时候呢，常常不太容易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呢每况愈下，
嗯，
累积越来越多。
对，
自己不能成长，那么夫妻关系之间的发展和那种夫妻关系之间的亲密关系的成长也会大大的障碍掉。
嗯，在这里作者会对主动和被动有一些分析哈。
嗯，
他说当这个主动的一方和被动的一方对比太强烈的之后呢，就会发生了五种的情况。
对，
第一种呢，主动的这一方呢就会开始经常就支配被动的那一方。
对的对的，常常发生。比如说做家务哈，
嗯，对，
那妻子做的多了，
嗯，
那常常他就会喊着先生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
嗯，
有时候我都听过一个先生跟我抱怨啊，说我在家中的地位啊，哎呀还不如一个奴隶。
嗯，
这是说明这个妻子很想对方帮忙的时候，那就是声音要高八度，大声吆喝让对方来干呢。
对，第二个情况呢，就是主动的一方会可能感觉到被配偶弃置不顾。
是的，这个经常性的，因为对方被支配久了，不想理你了，
嗯，
不想回答你了，不想有反应的时候，
嗯，
那主动的这一方常常就碰壁啊。
嗯，
这种时候他内心生出的情绪就是这样的。
对，
甚至于是抛弃我了，不管我了，
嗯，
一点都不体贴了，
指望不上了，
真的是啊，这样的就是恶性循环了。
嗯，第三条呢，他说被动的一方，现在是讲被动了，
嗯，
被动的一方可能会越来越依赖配偶采取主动了，
也很真实。
嗯，
做的多的那一方呢，常常就会被另外一方，就是被动的那一方依赖着。
嗯，
什么都是对方做了就好了。
对，
嗯，
这也是一个恶性循环。
是，
因为他越被动，另外一边变得更主动。
对，
他就会把这个主动全部让出来了。
是啊，这个啊，这种被动与主动的关系啊，其实真的不那么容易平衡的。
嗯，第四条他说，被动的一方会对主动的一方产生抱怨的情绪。
嗯，我一开始不是特别明白哈，但我一琢磨呢，也对的，因为主动的人呢，干的事情很多，
嗯，
越做多呢，其实越容易出事啊。
嗯，
你越想的多呢，你越容易遗漏东西。所以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错误，被动的一方哦，
嗯，
常常会指责的。
对，
负面言语、负面评价都很多的。
嗯，
这个你说主动的一方多亏呀。
对，
又做事又不要好。
对啊，就是做多错多，
对方还不满意。
对，还不领情呢。
哇，那么主动型的人要好好思量思量了。
对，看看是不是要把一些主动的权利让给对方。
对对对，
或者鼓励你的配偶来主动采取行动。
是，那最后一条呢，第五条，主动的一方说不的时候，常常会激怒被动的一方。
肯定的了。
对，就是你刚才说的，那常常主动这样子的人呢，他一旦开始学习设立界限，
嗯，
我不干了，那么因为被动常常依赖主动啊，
嗯，
所以被动方就会被激怒了。
对，
那这就是在夫妻关系当中，无论你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常常会发生的一些状况。
嗯，
这两种关系啊，真的要都积极的相互帮忙，相互一起成长，
嗯，
以爱心说诚实话，一起互动，一起成长，一起找到那个平衡点。
对的，一定要平衡，不能够反差太大，因为两方面太主动或者太被动，
嗯，
其实 都是情况不是那么乐观的。
哦，何止不乐观呢？如果你是个绝对主动的人，那么就意味着对方是个绝对被动的人。当这种情况下，刚刚上述说的五种一定都会常常发生的。
对呀、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之间呢，找到我们夫妻之间相处之道。就好像你刚才说就挺好，你说分事儿。可能家务活当中呢，妻子多做一点。多设立一些目标，丈夫呢配合多一些。但有些对外，比如说教导小孩子，那也许父亲呢主导性多一点，
对，
主动性多一点，那妻子是配合的那一方，
对，
这样总有分不同的工作，各自有主动和被动的时候，
对，所以呢，如果你是觉得你是被动的那方，采取主动呢觉得很不容易的时候呢，你是需要要求对方来帮助你的。
是的，那其实作者我认为他在这一段话当中呢挺用心良苦的。他是特别的叮咛那些被动型的人。那其实夫妻双方过分主动当然也有很多错，可是过分主动他是有一种热忱的，愿意来积极的处理关系和设立界限的。
对，
相反如果你是倾向于那个大多数情况下你都是被动型的，那么对于这一类的无论是丈夫啊还是妻子哈、这个作者呢就是用心良苦，他说假如你是一个有被动倾向性格的人，那么你一定要很努力了。因为袖手旁观或者很消极的被动呢，真的会障碍你们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的发展。所以你要好好的学习这一条路，勇敢的迈出第一步。让自己成为一个主动型的人。因为袖手旁观真的不会有任何好果子。
对啊，
而且他也说哈，你觉得你是被动的，你也不要认为自己是那个唯一被动的。其实我们人的性格里面有很多惰性，也有很多是自己真的害怕出错的时候呢就逃避的这种倾向性，或者是我们害怕去改变的这种胆怯心。你不是独一的一个，很多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在自己的一个很舒服的空间里面都不太愿意去改变。
对啊，但是他这里说了一个圣经的事情，也许我们用这些话来可以鼓励这些被动的人啊。包括有时候我也是比较被动的时候的。他说你如果是觉得你被动的话，你并不孤独，因为神就是这样恩待我们的。当我们还陷在罪中的时候，即使不是他造成的，神却采用了主动的方式，以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来解决问题。
哇哦，我很佩服作者。话锋一转就回到了十字架上面。
对呀、
对于救恩来说真的是这样的。我想每一个人要想改变自己的被动的生命状态，要有一个动机，有一个起始点，有一个能量的来源。
对，
如果我们知道原来有一位神早早的主动的为我们成就了救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全新的生命和一种能力，让我们愿意靠着他的救恩和能力来迈出这勇敢的第一步。
对，
那我想我们不但不是孤单的，我们还是有帮助的。
对，我们认识到我们在夫妻的关系呢，不光是夫妻的两方面，是神也在帮我们的。
是的，
这时候我想起一句话，就是说是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是的，
这就是应该是我们的动力。
是的，
你神救了我们，救了我们，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先爱我们的。所以呢我们身上是有能力的。
是的，
有这个爱的能力。
对，
那其实我们讲说设立界限啊，遵守这些律啊，最大的动力其实就是爱。
是的，
当我们觉得真的我们有这个爱去爱我们的配偶的时候，那我们是做得到的。无论是说我们需要主动的行为来配合配偶，还是要设立其他的界限，有了这个爱，或者说有了足够的爱，我们是做得到的。
是的，神主动的爱了我们， 他是主动的一方，
嗯，
我们被动的接受了，这已经是他在2000多年前十字架上面早早成就的了，
对，
远远在我们出生之前呢，
对，
所以神既然主动的爱了我们，就爱我们到底，
嗯，
那我们从他那里支取的爱也是主动的爱了，
对，
所以我们就不再担心会做错，也不用担心失去爱，
嗯，
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爱的源头，满满的爱的动力。好，那么大家行动起来，主动去爱吧。
嗯，
好，这一集也到这里了，我们还有最后的一律，第十律。
嗯，那就是显露律。
期待您和我们一起来完成这第十律，下次见。
嗯，下次见。
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我是西洋果牧师。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7章11到19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里利，进入这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这里我们看到这一群大麻风的人，他们开始有一个信心的呼求。长大麻风对当时来说是非常恐怖，非常可怜，这个病不能治好，而是这个病呢让他们皮肤越来越变烂，而且传染的，对他们来说，他们要离开家，他们离开人群，离开村子，离开社会，到山谷里面生活，可能好多年已经没有能够回家了，也没有人愿意靠近他们，他们经过漫长的痛苦才死去，非常可怜。这10个大麻风，他们到无助的地步，他们知道耶稣过来了，耶稣是大能的医治的人，有神的能力能够治病赶鬼，他们就跑到耶稣前面，不能靠近，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啊，夫子啊，可怜我们吧。信心的呼求，我们在人生困难当中，在已经尽了我们个人的方法，人的方法用尽了，我们就来到上帝的面前，无助的呼求，耶稣啊，帮助我们吧。这个是信心的第一步。然后耶稣呢，这回答很有趣了，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看。那这个回答很有趣，耶稣只是你们去给祭司看吧，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也没有碰他们，也没有说你们好了你去给祭司看吧，没有，就是简单的你们去给祭司看吧。假如我们是大麻风呢，我们老子可能会想，给祭司看呢，就是已经好了，祭司确认我们已经好，让我们回到生活当中，开始新的人生。但是现在耶稣还没治我们呢，那我们去祭司干嘛呢？我们跑到祭司里面，祭司说，你们回去走，还没治好不要找我。那耶稣这个指示好像没有道理啊。信心的呼求第二步呢，就是要信心的服从。耶稣很简单的一句话，他们面对一个选择，听还是不听。信心仰望耶稣，要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 假如我们信心只要停在这里，我们就说诶，耶稣乱讲话，他们就走的话呢，他们的病永远治不好。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要谦卑的愿意听从耶稣基督的话，才可以进到第三个部分。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奇妙呢，他们就是听耶稣话去找祭司。那祭司呢，不是单单住在耶路撒冷的，他们到耶路撒冷是他们的职分，他们还轮流做，不是他们的时间的时间，他们的各地地方生活。所以他们那些大麻风的人呢，知道就找居住在不同地方的祭司，让他们能够确认他们已经好了。他们去的话呢，就洁净了。第一，呼求；第二，听命；第三，得到医治。神真是奇妙的。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经历上帝的答应，我们的祷告，上帝的帮助，上帝赐给我们个人的恩典，我们真的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啊。这十个大麻风经历的耶稣基督的奇妙的洁净，人生有新的开始。一二三到这里，他们十个人都已经好了，他们的麻风走了，洁净了，人生就可以有新的开始。第四步，赞美感谢。他们内中有一个人自己看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的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面前感谢他。只有一个人回头在耶稣跟他门徒面前大声的荣耀上帝，然后呢感谢耶稣。耶稣说洁净呢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人在哪里呢？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那很奇怪了，十个大麻风只有一个是撒玛利亚人，他们九个人都跑了，为什么他们不回来呢？他们可能是想，哎呀，我已经好了，现在人生有新的开始，我要回去重新得到祭司的确认以后开始我们新的工作。他们心里面有没有感谢上帝？可能有。哎呀，哈利路亚，感谢上帝，谢谢你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回到感谢耶稣，耶稣已经做好了嘛，最重要的事情是开始我新的人生啊，我在这个病里面熬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有新的开始，有希望，我要把握每一分每一刻，活得精彩啊，我要马上回到我的家人，回到我的村庄，回到我的妻子朋友孩子，我要开始跟他们团聚啊。多少时间我们得了神的恩典，但是却把上帝放在次要的位置上，我们想的是自己。神啊，你都知道我是感谢你的，哎，我知道，哈利路亚，够了，现在我的事情很多，以后有机会才回头来感谢你吧。这个回头呢，就是他们往自己的路那边走，要停下来回转呐，感谢他的恩典的源头。九个人拿了上帝的恩典，就往自己的路上走了，把上帝抛在后面，把耶稣抛在后头去了。假如我们的跟随耶稣啊，只要是要他的好处，要他赐给我们的恩典，却忘了耶稣，我们只有停在第三步，就是得到医治，身体的医治，就停第三步，得到上帝的恩典，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等等，我们的信心不能进到第四、第五步。这个撒玛利亚人，只有他回头，为什么呢？可能跟他撒玛利亚人有关，他忽然知道，哎呀，耶稣这个是拉比，是个夫子，我是撒玛利亚人，他竟然也治好我，我是不配的，我要回头去感谢他。可能他心里面就是有一个感恩的心，他回去赞美上帝，感谢耶稣。他没有停在身体的得到医治，他要进去跟上帝建立一个真正生命的关系。耶稣对他说， 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这个救呢，不是单单说他的身体治好，乃是他的生命从身体进到跟耶稣基督跟上帝建立一个得救的关系。因为他没有停在得到好处，他要感谢耶稣，赞美上帝，他的生命完全敞开，来到上帝的面前赞美他，来到耶稣面前俯伏的感谢他，与耶稣基督建立了这个得救的生命的关系，这个才是真正的蒙福啊！我们常常求上帝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停留在上帝的好处，没有进入上帝的生命当中，没有进入与上帝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没有进入与耶稣基督的得救的关系当中，多么可惜啊！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再浪费时间，不要满足于耶稣基督的祝福，我们要追求与耶稣基督的关系，这个才是真正的福气，真正的蒙福。愿上帝帮助我们。
一阵阵的心降伏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一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被你得着的，岂不都是那十个长了大麻风的吗？谢谢你用你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将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涂抹干净，透过你自己看我们算为义。然而主啊，求你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效法撒玛利亚人，要将感谢和荣耀归给你。因为我们在你的里边得了福音的好处，我们真是尝到了主恩的滋味。主啊，你是要让我们把这白白得来的恩典也要白白的给出去。求你兴起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将这福音的好处传递出去。主啊，孩子也在这里，把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个你所爱的人也交在你的手中，愿圣灵你亲自的在他们的心里动工，让你带着全能的话语进到他们的心里，在他们的心里播下爱的种子，盼望他们的心也能够柔软谦卑下来，向你的爱做出回应。主啊，我知道你的心意，你的心意就是盼着每一个人，每一个你所爱的，你所造的，都能够回到你的面前和父神和好。主，我们在这里呼求你，愿你来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和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